首先呢，就是前两天有一位菩萨问我说，师父，请问你从善门路跟从火门路，有什么差别哈？就是说，在我们一般佛教团体，因为有的人他本来就是说对，就是说进入这个团体，他对佛教之前进入这个宗教团体、佛教团体之前，他对众佛教都没有认知，就是没有概念。然后呢，他就进去哈，然后进去之后他原来佛教是这样子。那有的人呢，就是说他可能就先了解佛教是什么，那先了解说先了解基础，这个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典故，然后那接着呢就知道他的主要教义是什么哈，就是四圣谛缘起这样子。那我就是告诉他一句话，他说，我说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分别而且现代的说法，就是说从善门入的人呐、基本上呢他是以利他为先呐、就是说你真的要去分别他，就是以利他为先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当中呢，他把自己的我执，先把自己的烦恼慢慢慢慢除去，在这中间他慢慢会体会到佛陀的这样，当他进入这个宗教团体，那就会听经闻法的、那同时，那另外一种所谓从佛门入的人，他就是说他先听经闻法，先把自己听到佛陀说要去我们的贪嗔痴，先把我们自己的烦恼给去除掉，就是先去自己的烦恼，然后呢慢慢慢在去除烦恼中，他知道要用什么方式，那就是要先要帮助别人。所以说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回向说先断恶、我们不是在回向都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吗，愿得智慧真明了，这个呢他其实就是说先断烦恼嘛，那当然就是先把自己给烦恼去掉的话，你就是靠佛陀的不断的洗你的心，这个东西呢断烦恼这样可是从善门入的会快一点。首先呢把自己，那如果从佛陀教育的话呢，我们除非是很专心而且一心一意的，不然的话呢在断烦恼方面呢，我们就没有只先断自己的烦恼，去除自己的烦恼，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利益他的部分呢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应顺导师在那个菩萨心情要略他这么提到，他说其实修声闻乘的人啊，声闻缘起二劫二乘的人呢，基本上呢他其实呢他也有利他，可是他利他部分是少一点，那修他不会说完全没有利他，就这个部分他比人少一点，那修大圣菩萨行的人呢他利他就会比较多了，因为他是专门以那个为主的，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呢它差别只是在，如果说真的你要去区别它分别它，其实就是这个部分有区别，其他任何其他部分呢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是佛的弟子哈。那当然最圆满的就是能够自利又利他的啦哈。不过像我们台湾真的，尤其这一次的八八水灾，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有福报，台湾爱心总动员。那 我这一次到中部一个寺院去，就有一位在家居士，他开着就那师姐在我们一起在车上，他要提到说其实在去年呢他有去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有生意，他说他车子经过那个从六龟那条路过去的时候，他说整片看过去呢都是槟榔树啊，他看了，他说他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哇，怎么整个山，他说整座山全部是金槟榔树。我听到这个说真的我们都有点，他说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怎么都是山全部，他说大树都没有，都是全部是槟榔树。所以说他说其实这一次的灾区呢，他对那个整个路途的概况呢他很清楚，他说因为他就去年去，然后就等他开车送他的时候，然后就这样走下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灾区一发生，他的脑子就马上浮出一个形象，就整所有的那个山呐、全部都中兵了，就是沿途这样下来。那他弟弟就旁边说，在南部啊，他们说那个槟榔树是怎么保蓝宝石，他说很好赚。其实听了真的，我们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们要吼呼吁大家啊，真的要爱护我们这一块土，因为那个现在是既然已经形成了这个吼，但是 我们希望呢社会上能够多多哈、哦、那个花旗的那种植树的观念，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这个国土本身就是丘陵山地形很多，那我们那个如果不种树去植保持它的水土的话，那我们那个夏季那个雨西北雨什么又特别大，所以那个冲刷力非常大，对我们整个那个国土啊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说希望说不管我们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力量，可是我们多多给人家一个观念，像昨天晚上我们从坐那个国光化上台北，然后车子一进那个东站的时候，我们就沿路跟那个师姐在讲说，哎，我说哎奇怪，这里空气好像比较闷的，我们在那里很凉快，哎一看哎怎么都没有树，我才发现台北车站周围都没树哎，那我突然间想到鹿里光怪这只形容成语，真的我们台北车站周围都没有树呢。啊，我就想到说，哦，真的是，竟然那里没有树，我就想到说，因为我在，基本其实我也不是说很，我不是一个崇洋的个性，哦，我都一直觉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很优秀，然后我们人只要靠努力，都是一定会，什么东西有心就会成，但是我会想到说，日本的东京车站周围绿油油的一片，它不止都，它走到哪里都是树。哦，不过我觉得这个讲堂真的有福报，从那里我很喜欢走捷运出来那一条，有没有？就沿着北上那一条路，哦，那个大老榕树那个树很香啊，我觉得那走那一条路对我是很大的享受。每次星期六早上我都很喜欢很早来，就是我想去走那一条路，然后都没有人，那这样子那感觉到那个树香的味道很，空气很好。我昨天晚上发现我们台北市车站附近竟然只在捷运旁有一小撮。是好像还最近才好像不是种很久，那个树很小，是不是以前台北车站周围就没有树？我小时候我是没，因为我很少去那里，但是我讲说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去重视这个树对我们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他所以我希望各位哈、哦、居士，你们虽然不是很多人，但是如果你有住家，希望你们以后在你们家找个空地种一两棵树，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呢这个也是培养我们的爱心。通常我们要我说真的我也很惭愧，我在留学当中我去很多留学生的家，然后有些那个也有我的出家，就是国外的留学生也有，那个是那个就是韩那个我们的师父法师尼仲，我去到那里我就看他，哦，他阳台怎么这么那么多树盆栽啊，我心里就想，哦，你怎么那么闲啊，我都觉得我的时间念书都不够了。他真的种很多，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惭愧又要忏悔，他比我有爱心耶。我真的十年在那里十几年我都没有去买过一颗盆栽，可是呢他们那些留学生都会去买回来种。我是想说我念书的时间都不够，我怎么还有时间照顾这些盆栽。所以我要呼吁各位，哦，真的，哦，我们要你们在你们，当然如果你是公寓没办法，但是至少你也容易用那个大盆啊种一些，让你我们周围有点空气，那让我们的呼吸更顺畅。那我们要真的要注意说这个树呢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哦，所以我竟然想到说昨天晚上竟然在那，诶，怎么台我跟他们的台北车站周围都没树，希望政府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哦，诶，以后要我们要盖房子是不是要注意这个，在你家门口种几棵树比较好，真的是没有，只能说一切呢。我这一次去南部就是也是有拜忏，真的是那个因啊跟果呢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任何人造成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没有用心好好去培植它哈。而且这是题外话，在那里呢，那个寺院的师傅还给我们看一，请跟我一直推荐说，那一个有一个是歌仔戏的慈悲水三昧水忏。可是我坦白说，我觉得他那是三昧水忏是真的，是真有这高僧悟达国师。可是在这前面呢，他那个什么那一段呐，啊，有一个部分它是分段落的。各位如果看，你们只要看什么呢？从七国志乱开始就好了。 情景到七国之乱，他事实上曹操跟鸳鸯是有这个人，历史是有这个人，但是在之前那个是有点戏剧化的。不过重点是他让我们对英国呢有很大的觉悟，会起很非常恐怖那种谨慎的声。我真的看得很感动，我特别我看到他那个演的人也很会演那个人面疮在说话的时候，那很痛嘛。哦，可是我们以前也常常唱三昧水忏呐，哦，只有能往生就跟他唱，但是从经文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呢，你看了他演之后，你会发现说，哇，这个英国实在是很可怕，会起更那种怖畏心，对因果轮回这种会起更大的怖畏心。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有下次有因缘谁满，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大家一看，我觉得很好。但是你不要去看他戏剧化那一面，就是前面那些，就是说啊，他们是什么很从那个可能是从西汉，从西汉之前的更早的那一代，那是戏剧化的。但是从呢西汉那个真的是历史上有七国之乱，有鸳鸯曹操有这样一个人，萧欢论嘛，你知道吗？就是比较念历史，萧欢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造成了这个鸳鸯错斩曹操呢在东市，所以他时代呢。这个鸳鸯呢是这样子的，在西汉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干脆跟你们上历史了哈。刘备呢，他统一天下，他不是分藩嘛，他的祖姓兄弟都有给他权力嘛。那因为到后来这个诸侯都已经越来越壮大了，那这时候呢，到后汉景帝的时候，有这个他不是有一个大臣，一个叫戳错，曹错，一个叫鸳鸯。那鸳鸯呢把他送到吴越边际去，就是诸侯那里去，名义说是去那里帮助他，其实以政治角度可能是有监视他。可是这个曹操他们在朝廷内就误会这鸳鸯说在那里得到好处嘛，其实鸳鸯没有，这中间可能就有人在故意给他们，我们说夜莺给他制造了。那后来呢，鸳鸯从回到长安的时候就被那个皇帝给削掉为平民了。那这个曹操是因为曹操上书弹劾他，那时候曹操写了一个萧欢论，那个萧欢论说诸侯现在已经很大了，你不削他也是天下会乱，削他也如果你不削他天下会乱，他叛变，削他呢也会乱，但是乱是小，所以他建议要萧藩，就是把这诸侯的权力给四分四掉。那结果呢，鸳鸯呢这个鸳鸯被曹错弹劾削为平民之后，他怀恨在心，就一定要对曹错呢报复。那他都利用曹错的妹妹跟他是指腹，就是两个人有婚姻，要他趁着他曹错的妹妹来看他的时候，跟他说叫他就说服他去跟他哥哥曹错偷那一份萧藩论。结果鸳鸯拿到这一份萧藩论之后呢，就因为那个录奇怪，那个录影带就在这个地方不见，但是那个师傅是跟我说，就把它给释出去，就是说给留大家让这些诸侯都看到了，所以七国就很愤慨，就要联合攻，就联合起来要攻长安，要攻汉景帝。那他们都提出一个条件，就如果你要不要我们攻打长安，那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个曹错满门都抄斩。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为了汉景帝，为了要平这个诸侯的怨这个不安呢，就真的把这一门都满人抄斩。那结果呢，这个曹错呢，我现在讲还会有点，曹错呢就跟他们就他，结果鸳鸯呢就从鸳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修行，十世都是高僧哦，都是很有修行的得道高僧，所以呢曹错一直跟着他要报这个冤仇哦，都没有机会去报这个冤仇。就直到这个唐，就是这一次他这一次做误达国师的时候，他这次唐懿宗的时候，他被封为国师，那皇帝送给他一个沉香仪，哦，那是非常庄严。他那个我是没有看到，但是那个台词是写说他是雕龙，哦，就是用那个龙椅呢，都是雕了四条龙，哦，让他呢直，好像说就还请他那个太监呐的肩膀给他踏上去。当做金这个是他，我说非常大的荣誉嘛。那结果呢，他就起了个傲慢心啊，就觉得自己受到皇帝这样的 封为国师，变大同的国师，骑了一个傲慢心念，结果不小心那个脚就碰到这个沉香鱼的这个膝盖，就碰到沉香鱼的脚，因为没有跟椅子那个硬，这么一碰下去而已呢，就马上就受伤了，然后就开始呢，就慢慢长出一个人面疮。这是在慈悲三昧水忏他就有写的，就长出一个人面疮，那个疮呢会讲话。可是在这之前还好呢，这个国师呢，他在被封为国师之前呢，他叫直玄法师，他呢有被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一个迦诺迦尊者化为一个颠真呐、啊，